有四个学者模样的人坐在保罗身边，在这个小屋中格外显眼。保罗指着身边的那封信大声对他们说，我已经在信中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些蒙召的，若是按照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没有几个，因此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。说实在的，我已经把掏心窝子的话都说给他们了。保罗又对其中两个人说，亚该古和斯提范，我亲爱的孩子，你们回去要教导他们，让他们晓得人无法靠智慧或者知识来认识神，只能靠悔改、信心、圣洁和爱来体会神的奥秘。你们要吩咐他们，务必要停止纷争，弃绝罪恶，建立合一的教会。另外一个人急切地问道，先生，那么教会中的规矩和位分呢？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办。保罗又指着以下那封信说，这我在信中也已经说了，弗图拿都，他们虽然有很多学问，通晓神各样的奥秘，然而若他们中间没有爱，若他们不先悔改，他们就算不得什么，我这封信对他们也就毫无益处了。要告诉他们，他们若追求爱，圣灵就会给他们各样的教导。我亲爱的弟兄们呐，加拉太的众教会曾陷入错误教义的罪中，哥林多教会断不可再陷入纷争、污秽和骄傲自大的罪恶里去。这时候，工棚里一个犹太人模样的纺织工起身往织布机里填料，一抬头看到腓利门和阿尼西姆正站在门口，就对保罗说，保罗弟兄，有人来了。然后他从角落里走过来，把腓利门带进了房间里。保罗热情地招呼说，欢迎光临寒舍，让后面那个小伙子也进来吧。腓利门非常惊讶，自己不是犹太人，在犹太人的家里却被这样热情接待。保罗看出了腓利门的犹豫，温和地笑着说，在我们这里没有分别，基督死是为了所有人，愿平安归给你。先生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呢？屋里所有人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在腓利门身上，只见这一位相貌堂堂的妇女佳人站在门洞的影子里，恭恭敬敬地说，我来寻求真理，想要了解和敬拜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围坐在一起的人们立刻给腓利门腾出了一个位子，腓利门就在织布机旁边坐了下来。阿尼西姆不声不响地走到屋子角落，站在一个小男孩身边。小男孩坐在地上，帮刚才招呼他们进来的纺织工扶着线团。纺织工叫亚居拉，是这间纺织工作坊的主人，也是这个小男孩的父亲。他不敢耽误宝贵的时间，只能一边听保罗他们谈话，一边片刻不停地干着活。待腓利门坐下，保罗回答他说，你必定寻到你所求的，上帝已经将他自己显明了，他的光照进了我们的黑暗，在座的这些人都看到过，上帝的荣光已经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这位使徒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在这昏暗破旧的小屋子里回响着，如同昭示着灿烂黎明即将来临的号角。阿尼西姆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了一下，看看这些人全神贯注的表情，心里不禁想，这些人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妈妈说过的那个叫斯提凡的人，他又看到了什么呢？这次阿尼西姆没有笑，相反的，他觉得有些害怕，比他在亚迪米神殿里的时候还要害怕。在神殿里的时候，他害怕的是一种邪恶的东西，而现在他害怕的是另外一种难以确定的东西，好像在这样东西面前，邪恶的力量也变得无能为力了。 阿尼西姆正这样想着，屋子另一侧的门开了，一个面容和善的妇人出现在门口，低声招呼阿尼西姆身边的小男孩说：“利卫，到妈妈这边来，你该吃晚饭喽。”小男孩立刻高兴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向母亲跑去。这妇人名叫百基拉，是亚居拉的妻子，他们最近从罗马逃亡到以弗所。他在家乡目睹了许多奴隶悲惨的境况，对奴隶制度非常憎恨。当他发现阿尼西姆面容憔悴地倚在墙角，立刻猜想他可能是新来这位先生的奴隶。他招手把阿尼西姆叫到小屋后面的起居室里，微笑着问他：“孩子，你还没吃晚饭吧？这些男人们呐，一讨论起来就会说上一整夜。你吃些东西，躺下睡一觉吧，不用担心，你主人要走的时候，我丈夫会叫醒你的。”阿尼西姆的确是又累又饿了，他感激地看了一眼百基拉，就狼吞虎咽起来。他吃完了大麦面包、山羊奶酪，喝了牛奶，一头栽倒在羊毛毯子上就睡着了。熟睡中，他觉得有人在轻轻推他，猛然醒过来，自己不是刚刚躺下吗？看到有亮光从院子里透进来，他才知道天已经快亮了。阿尼西姆摇晃着爬起来，仍旧迷迷糊糊的。这是在哪里呀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看着他迷惑的样子，百基拉笑起来，打来凉水给阿尼西姆洗脸。他的手温暖轻柔，让阿尼西姆想起自己的母亲。他恭恭敬敬地向百基拉道谢，回到小屋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主人。一看见主人，阿尼西姆彻底清醒了。他明白，他的主人变得跟这些人一样了。小屋里只有保罗和腓利门两个人，其他的人早就回家去了。保罗看起来很疲惫，仿佛刚刚打完一场大胜仗一样。很显然，他和腓利门谈了整整一夜。他知道要将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和生命带到上帝面前是要花些时间的。阿尼西姆看到主人的时候，腓利门突然跪在地上，而保罗也伸出手按在他的头上为他祝福，说：“我在主里的孩子，上帝的光已临到你，他会祝福并保守你，并借着耶稣基督将你带入他永恒的荣耀里。”祝福过后，他们就站起来转身向外走。阿尼西姆也跟着主人走出屋外，并向保罗道别。天刚蒙蒙亮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凉凉的风从普里昂山上吹来，腓利门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斗篷。他们转过一个弯，来到港口边的街上。腓利门停住脚步，透过大理石廊柱向海面眺望着。一轮红日从海面上升起，平静的水面上倒映着金色的影子。运河尽头处的海水如一条银色的丝带，一艘满载着玉米的帆船正在乘着晨风向广阔的大海驶去。在清晨第一道阳光的照耀下，蔚蓝色水面上起伏的白色风帆就仿佛鸟儿扇动的翅膀。腓利门说：“他的光照进了我的黑暗。”他低声重复着保罗说过的话，长久地伫立在那里，看着那一艘船乘风破浪，朝着广阔而明亮的大海深处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平线勇往直前。纵然暴风雨会来临，新生命的开始却荣耀而美丽。心中的喜悦像一团火一样温暖着腓利门，他完全忘记了身边衣裳单薄的小奴隶正冻得瑟瑟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腓利门转过身，才看到了阿尼西姆。他心中突然涌上一阵同情，他一下子想起，阿尼西姆昨天没吃东西就跟自己出来了，而在昨天晚上，他完全沉浸在荣耀和愉悦之中， 根本不会去想奴隶该睡在哪儿。他为什么要关心一个奴隶呢？把主人伺候好是奴隶的本分，主人用不着去照顾奴隶吧。可是现在他竟然关心起一个奴隶来了，一定是他的内心发生了改变。他仿佛正在用一双新的眼睛看周围的一切，天空逐渐更加明亮起来，合欢树的刺鼻气味在四周弥漫着，而身后这个奴隶的寒冷疲劳突然变得重要起来。难道是因为基督的爱吗？是不是那神秘的爱就在这样的清晨悄悄地潜入，照亮了腓力门心中无边的黑暗，温暖了他冰冷破碎的心呢？腓力门不明白，然而他轻轻地把阿尼西姆拉到身边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，用自己的大衣裹住他，然后他们离开港口，穿过依然空荡荡的街道，匆匆地回去休息。腓力门一直睡到11点才猛地醒过来，今天在推拉奴讲堂还有聚会，他千万不能迟到，不能漏听一个字。腓力门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小孩子，对生命、爱和真理这样一个知识的海洋充满期待，急切地想要去了解和学习。保罗虽然说过基督的爱胜过一切知识，不过腓力门觉得至少要了解一些知识才行。同时腓力门也希望儿子和几个奴隶都去听，希望他们也能明白耶稣爱他们，为他们献出了生命。亚基布经过一晚的休息已经恢复了，他在中厅里等了很久，并且一眼就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改变。一时间亚基布觉得非常孤独，这个本该充满快乐的假期旅行里，父亲却踏上了一条亚基布不愿意跟随的道路。虽然在亚基布的内心深处，他也认为在女神殿里的事情让人恐惧又厌恶，然而他听够了基督教让人放弃享乐、财富和名望，放弃那些生意场上常用的手段，而这些恰恰是亚基布渴望得到的。况且基督教还叫人要认自己的罪，饶恕别人的罪，这让亚基布更想躲开这些说教。亚基布站在那里发着呆，心中被这些痛苦的想法折磨着，直到腓力门催他出发，他才不耐烦地去做准备。然后父子俩和阿尼西姆、希尔米一行四人就往山上去了。一路上挤满了去大戏院看比赛的人们，人群中涌动着一股狂热的气氛，抱怨声、尖叫声、低俗的谩骂声不绝于耳。考虑到群众对于新教义的抵触和对耶稣跟随者的攻击，保罗不得不让两个身强力壮的马其顿人护送他去讲堂，而福图拿都、亚该古、斯提凡这些保罗的亲密朋友，这时候已经带着那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珍贵书信去港口，准备搭乘前往希腊的船只了。最后保罗等人终于安全地到达讲堂，站在了讲台上。这个勇敢的小个子传道人刚刚从街上愤怒的人群里挤出来，此刻气喘吁吁，有些狼狈不堪，他的身上沾满了泥巴，被打伤的额头也肿了起来，然而他的眼睛却炯炯有神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。